弟兄姐妹，大家主内平安。
平安。
大家记得我们诗班刚刚献诗的歌名叫什么吗？
追
下
的时候。
记得很好听。名字回答很好听啊，这名字叫当我向你跪下的时候。
当我向你跪下的时候。
当我向你跪下的时候。很感恩，因为前阶段跟同工呢一起有分享过这首诗歌。也很感动，很感恩诗班的弟兄姐妹带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的献祭。那我们特别感恩，是我听到的诗班的，好像我音乐方面不是很有恩赐，我觉得你们唱的是不是方式方法有些跟平常不太一样啊，有些比较震撼的感觉。比较触动了我的就是，我们是向主跪下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主在，谁什么就在，
爱
就在。当我们向主祷告的时候，向主仰望的时候，主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。所以我们特别的感恩，是有主这么我们信主这么多年，有主的保守和眷顾，是我们可以在他面前可以侍立，可以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。所以我就刚才我翻圣经就想到了这首诗歌当中，让我想到了亚伯拉罕，在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二十一章里面讲到的他的信心，说亚伯拉罕当他蒙召要出去离开他老家的时候，要去得地为业，在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亚伯兰知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呢？
他不知道。
你看希伯来书，他都不知道。所以我真的是很佩服他，一个不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的人，竟然敢出去，就敢听神的话，就往离开自己的老家就走出去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今天跟我们看到，我们走这条道路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听从神的话。神引领我们走前面的道路。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一起来学习主的话语学习被坚立的门徒彼得。那么学习前呢，我们低头安静的去祷告。主啊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知道你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，也从来没有离弃我们。主啊，我们也知道主你在，爱就在。主啊，无论是风雨无论是怎样，主，我们在你面前，我们都坚定的跟随你走这条道路。主啊，谢谢你，因为我们知道在世上我们有苦难，但是在你的里面我们有平安。主啊，求你来亲自的引领帮助我们，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聚会，我们的敬拜，我们都仰望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特别的求你祝福讲台的信息。主啊，求你来亲自的恩膏祝福，赐给你仆人当初的话语，他们讲的见证，也为我们弟兄姐妹预备心灵，使我们的心真的是在你面前领受你的话语，当作我们的食物吃了，我们的生命得到成长，我们的信心得到坚固，我们里面再次充满盼望。谢谢你，愿主保守带领我们，听我们今天的祷告，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
每次讲到前面都跟大家先分享一小段，是吧？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我们教会有个群SRCCC 这个群。那大家知道，因为在这里面我们用微信，我们在座弟兄姐妹有多少人用微信？我知道绝大多数。有一个小伙子，有个单身的小伙子呢，他平时呢也很喜欢用微信跟陌生人去打招呼。我们知道这个微信为什么叫微信呢？知道为什么叫微信呢？
微信
现在又不知道是什么，这是全球最火的一个软件我再想想微信是什么，然后我们会发现你可以打字，可能好像没有字数限定，但是如果你发语音的话怎么样？限定多少？
60秒
啊！你再过了60秒，它就断了，你还要重新再发一个是再接着发。所以，一个小伙子呢，他平时呢也喜欢用微信跟陌生人去打交道去交朋友。所以有一天呢，他就向他的一个朋友去抱怨什么呢？他说我在这个微信里面用一个功能叫做附近的人，我没太用过，我不知道。那附近的人，如果大家就像摇找朋友一样，找陌生人然后会来加个好友。他说我用里边有个功能叫附近的人，我去看一下他们的照片和本人。他说我看那个照片都很漂亮，个个都很漂亮。他说我就觉得照片这么漂亮，他本人也一个很漂亮。所以他说呢，我就约他跟他见面。可是一见面你知道吗？他说这个很糟糕。他说这个照片很漂亮，但是这个人呢跟照片简直是差距太大了。他说这怎么会这样？那个哥们呢就听他抱怨，那个哥们呢就淡淡的一笑。他说你看人家都告诉你了叫做微信， 他说啊，要都是漂亮的，那就应该叫全信。所以我们跟你左右的弟兄姐妹说，对主耶稣基督要全然相信，来预备起。
对主耶稣基督要全然相信。
我们对主的信能不能微信？
不能。
不能微信，是吧？啊，我们要全然的相信。所以当我们在主面前，我们说我们相信了主耶稣基督，那我就是一个基督徒啊，我就是神的儿女。我靠着主耶稣基督，我悔改重生得救了啊！我们将来的归宿是到主那里去。弟兄姐妹，但是比基督徒有更深的一个那个跟主的关系是什么呢？叫做门徒。大家会发现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当年在世上，当年在世上的时候，主耶稣拣选了多少个跟他在一起的那个门徒呢？
12个。
有12个。所以我前天看一个讲道的时候说主耶稣当年在世上建的教会啊，他说是最小的教会，因为多少个人呢、啊？只有12个人，有一个人还出卖了他。你说这个啊，你如果按照人的眼光来看，好像是耶稣是失败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看到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？主耶稣基督带领的这些门徒，这门徒跟基督徒相比又有不同在什么地方呢？就是信徒基督徒说我相信了，我信相耶稣，相信耶稣基督，我是一个这样的人。但是门徒不一样，门徒是要跟随主耶稣的，是要做耶稣的学生。所以我们发现耶稣当年在世上跟那个12个门徒他们怎么样，吃站在一起，在住站在一起，在他们出去做工啊、大多数情况下站不在一起，都在一起。所以他们吃住行他们怎么样，都在一起。也就是说他们是一生要跟随主的脚踪，一生跟着主耶稣的脚踪去行走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跟随主，我们信靠主是一步，但是你坚定的去跟随主这是另外一步，你还要更继续的往前去走，要追求，要去做门徒。所以我们说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有两个德。第一个德呢叫做得救。我们在座的属神的儿女，如果你觉得你是一个得救的人啊，在神面前你说我是一个得救的人，你举手我看一下好吗？啊，请放下。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得救的人，对不对？为什么呢？是不是我们做了好人好事？没有，而是因为我们相信了谁？相信了主耶稣基督，他赦免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一切的污秽，使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跟神的关系和好。但是这只是一个德，还有另外一个德是得什么呢？我还要得胜。所以告诉你身边弟兄姐妹，你不仅要得救，还要得胜。来，预备起。
不仅要得救，还要得胜
、得救我们都得救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还要怎么样？
得胜
什么呢？你会发现我们在基督徒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会常常有软弱，常常有失败，甚至我们会有跌倒的时候，有没有？
有
啊，你们这么坦诚都有，每个人都会有。你会发现主耶稣当年拣选这12个门徒当中，我就说是门，有时候门徒使徒，大家应该门徒也好使徒也好，这12个人当中他们的职业一样不一样？
不一样。
他们都是有做什么的？请我举个例子。哪有打鱼的？你们知道有几个人呢？4个人。有彼得、安德烈、雅各、约翰，还有干什么的？啊，税吏叫什么名字？马太啊，然后还有一个奋锐党的什么
西门，
是不是？奋锐党当时是干什么呢？啊，就抵抗罗马政府的，就是很反抗的，就我们要怎么就很激进那种，是吧？那还有一个人，我们知道，我那天去查了他的职业，然后有个网站上把他定义为什么呢？就叫做小偷，他叫听说小偷，我不知道是应该这么定义。我们都知道那叫卖主的什么
犹大。
哎，所以你会发现他们这个职业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，习惯不一样，性格不一样。但是你发现主耶稣可以把他们怎么样团聚在一起啊，让他们跟着耶稣的脚踪去行。你会发现这12个人每个人有不同的背景，有不同的特点，有不同的特色。那我们就发现啊，他们在这些人当中，他们有没有自己的软弱呢？有没有跌倒的时候呢？有。主耶稣被抓的时候，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这些人有没有前呼后拥的跟着耶稣的脚踪？有没有？当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们有没有像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们把衣服铺在地上，嚎哭啊，你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，高高在上何撒那？有没有？
没有。
那个时候可能有一些人话是怎么样？有些人说，当年 欢呼称呼耶稣为王的骑驴进耶路撒冷，耶稣他们欢呼耶稣为王的那些人，就是当时要说把耶稣钉十字架的那些人。当然有些人不是绝对的，不是，但是确实是有一些百姓是这样的想法。弟兄姐妹，那门徒有自己的软弱，门徒有他的跌倒，就像今天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也会有软弱的时候，会有失败的时候。但是我要跟弟兄姐妹讲，我们这个软弱和失败不是因为我们故意去犯罪的。比如说我明明知道这件事情啊、是得罪神的事情，但是呢我说没事，反正我去做，做了之后反正神耶稣的宝血会洗净我。我们不是这样，抛开这一点，那只是说我们在生活当中，我们会因为自己的肉体的软弱，因着我们本性的这个软弱，因着魔鬼的引诱我们里面的私欲，我们会有软弱。那面对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个人物叫做彼得。你会发现彼得有没有软弱？
有、
有没有跌倒？
有。
你会发现，如果我问你，我说如果你觉得彼得身上一个最大的标记，或者你说彼得身上一个最大的软弱是什么？
三次不认主、
很简单，都说他三次不认主。那我们会发现彼得的另外一个事情，我们知道当彼得从软弱当中被主建立起来之后，他一次讲到怎么样三千人悔改。我那天我就看，我在思考这个问题，弟兄姐妹，你会看到什么呢？彼得一次讲到要那么多人悔改，我想彼得的讲章你能不能看到？能不能看到？看得到呢？在圣经里面，在使徒行传里面是有的，你可以看到。或者说你可以想象，或者即使我们没有办法说完全找到彼得这种啊全部的讲章，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是那个讲章应该是斯蒂凡讲章，彼得我没太留意，大家回去看一下。即使你能够把彼得当年的那个讲章能把它拿出来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再把这个讲章拿出来读出来，会有三千人悔改吗？会不会？不会。那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圣灵的工作。因为在这之前他们有一起马可龙他们一起祷告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也看到彼得，他虽然有软弱啊，但是你会发现彼得这个人是一个脾气很冲动的，他是一个性格特征特别明显的一个人。所以我以前在老教会的时候跟大家分享过，我说彼得的一个有三块啊，那还记得三块吗？他的手块，他的脚块，还有什么？他的嘴块。等一下我们就分三点来讲这三块啊。所以我们看弟兄姐妹，彼得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。为什么呢？刚才我们读的马可福音，大家知道圣经里面有四卷福音书，大家你猜想一下哪卷福音书会最早写成的？马可。我们很多人会因为这个马可，现在说马可最先写成的，这个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，马可是最先写成的。但是大家不要忘了一点，马可的老师是谁呢？马可当年是跟着谁一起做工的？跟谁？彼得吗？就跟着彼得吗？那马可怎么写出马可福音的呢？我们说当时是不是有什么文字可以记录下来，有本书可以记录下来，有没有？没有。马可是听着谁讲的话？彼得讲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按照我们人的本性来说，你告诉别人的事情，你会不会把你的软弱，会把你跌倒，或者这很好像很羞耻的事情跟别人讲，会不会？
不会。
本性不太会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，比马可能记录下这个事情，就说明彼得回忆的时候把这个事情告诉了马可，马可就把这个事情记下来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马可福音。感谢主，弟兄姐妹。彼得我们知道有软弱，有失败，有跌倒，但是今天他彼得就像我们一样，我们也常常会这样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的信仰只停留在这个阶段，那我们信仰就太可怜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像主耶稣基督，我们信靠他了，主耶稣死了，但如果主耶稣基督没有从死里面复活，我们所信的都是枉然的。大家同意吗？
同意。
但是感谢主，复活的主带给我们新的盼望，不仅带给我们盼望，同时让我们看到在彼得身上主怎样造就彼得，主怎样使用彼得，让彼得从那个软弱跌倒失败当中把他拯救出来，让他再次的被建立，可以成为被神所使用的重用的一个 主的门徒，这是我们要看到的。所以软弱和跌倒我们每个人都会有，但是弟兄姐妹，作为基督徒，我们最大的盼望是，我不是没有软弱，不是没有失败，乃是我靠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不再惧怕这些。我们首先来看，我看第一点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来预备起。
用爱心对待自夸的彼得。
那么也就是说，在圣经里面呢，我刚才读的圣经里面也看到了，说耶稣对他们说，说你们都要跌倒的，耶稣给他们提醒。但是你会发现别的门徒还没有说什么，这个时候彼得的一块什么块啊，最快啊，最快，他直接说了什么，他说众人虽然跌倒，但我总是不能。所以彼得在失败的之前，耶稣再三提醒他，但是彼得信誓旦旦地说，向主保证。马太福音当中更好的记载是说什么呢，说 马太说，彼得说，众人虽然为你的缘故跌倒，但是我永不跌倒。彼得说，我就是跟你同死，我也总是不能不认你。然后另外一个圣经的版本说，我总不能否认你。弟兄姐妹，你看，就是其他的门徒还没说什么，然后彼得这个是很有领袖的气质啊，马上就说，我总不跌倒，我总要认你，我就是死我都愿意。啊，弟兄姐妹，你看这种，按我们人的角度来看，他跟随主耶稣基督忠不忠心啊？非常忠心。但是我们看后面的结局怎么就不一样了，是不是？但彼得自以为很刚强的时候，自以为很爱主的时候，就使他走向了软弱。就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的，在箴言书第十一章第二节，我们一起来预备起，
叫来
羞
耻
也。那么箴言书第十六章十八节，预备起，
叫在败坏先，黄心在跌倒之前。
啊，结果能看到下个阶段，预备起。
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，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
所以我们看弟兄姐妹，这里特别下面这句话告诉我们说，自己以为站立得稳的，需要怎么样？谨慎，小心怎么样？跌倒。那么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呢，祸在那自以为有智慧的啊，那个就是什么，自看为通达的人啊，有祸，自以为很有智慧，自己看为很通达的人。那么最后一处，罗马书十二章第十六节的预备起，
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扶救卑微的人。不要自以为聪明。
那所以弟兄姐妹，彼得的这种失败，他后来我们看到他有不认主，看鸡叫两遍以鸡叫两遍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主。那主耶稣被抓了之后，他在那个使女面前怎么样？确实是正如主耶稣所说的，他啊、三次不认主，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告诉我们的。所以，那么彼得的。光景这个时候呢是自夸的，他自己以为说我很行，我很可以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后面的结局我们看到他就软弱，他就跌倒啊，在使女面前三次不认主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你会发现有很多时候我们跌倒的时候往往是什么时候呢？就是我们自己以为很刚强的时候。我跟大家分享过，我说大卫这个人，当他跟犯奸淫罪的时候，跟那个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犯那个淫乱罪、奸淫罪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在什么时候呢？我分享过，是在国家平稳的时候，他睡到太阳平息就起来。所以弟兄姐妹，你想大卫如果在旷野里面被扫罗追杀的时候，他看见一个女人在那边洗澡，他会不会犯这个罪呢？
不会，
他看都不敢看。为什么？他没有机会看，因为后边人在杀你，你赶紧跑，对不对？没有机会去犯罪。但是在这个时候不一样，都平稳了，都安静了，都好了的时候，就是容易跌倒的时候。我是一个比较喜欢看足球的一个人，我常常看到在国内有个足球队叫恒大足球队，当他赢了十三场比赛之后，第十四场他们就输了。那么当第十三场比赛结束，十三连胜之后，那个主教练就说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们离失败不远了。这是主教练从那新闻发布会，他说那个那发布会他说不远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十三场你都胜了，你就觉得你无敌了，对不对？你觉得你都很好了。这个时候呢，那个足球运动员在踢的时候怎么样？ 那就没有尽头了，没有追求了，觉得差不多这样是好的了，没有那个自以为好的时候，来了一场输给弱队的啊一场很大的失败。那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看到很多时候我们做生意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什么时候我们做生意的时候最容易出事情呢？还不是一开始我们刚刚起步赚钱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就觉得我们自己容易掌控的时候，我自己这可以的时候。反之，在我们的婚姻的生活当中，是不是也是这样？你会发现两个人的婚姻，夫妻两个人组成一起的婚姻，什么时候最容易出事情呢？好像还不是他们一开始结婚拼搏努力为这个家去一起营造这个家啊，生孩子照顾家庭，好像还不是这个时候。一般什么时候？有钱了的时候，平稳了的时候。那我不是绝对的，很多时候容易在这个时候跌倒，容易失败。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这样的事情，他说呢，有三个人，这三个人呢，有一个人呢是干什么的呢？他们三个人都住在一个旅店当中，然后呢，有一个人呢是平时出门呢是经常带着一把伞的，另外一个人呢是平时出门呢经常带着一个拐杖的，第三个人出门呢是什么都不带的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们就这么出去之后呢，也是很就是出去回来，就这样出去，然后再回来。但那天呢，出去的时候正好天空下雨，然后呢，回来的时候呢，那个店里的老板就发现呢，这三个人的回来的那个状况是很不一样的。也很奇怪的是什么呢？那个打伞的出去带伞的那个人浑身淋湿了，拄着拐杖的那个人呢浑身一身泥，而那个又没拿伞又没拿拐杖的那个人怎么样？身上有没有泥？身上又没有湿。哎，你觉得奇怪不奇怪？怎么会这样？我觉得正好应该是相反的才好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发现呢，所以那个老板就问他说，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呢？那个三个人就解释，他说我打着伞呢，他说因为下雨嘛，他说我觉得我打伞没问题，那个就是有点雨呢也还好，他说我觉得伞撑不那个雨太大了，伞又小，结果我全身就给我淋湿了。那个拄拐杖的人出去呢，他说我回来为了赶时间，所以我没有走那个大马路，我是走那个小山路出去，因为我觉得我有拐杖我可以支撑的，我觉得没问题，我就走那山路回去，结果我跌了一个跟头，浑身都是泥。那后来那个人就见老板问说，那你不拿伞不拿拐杖，你身上怎么那么干净？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我没有拿伞，所以我就在店里面，在另外一家店里面避雨，因为我没有带拐杖，那我怎么办呢？他说我就不走山路啊，不走泥泞的路，我走大马路，所以我回来跟他们俩就不一样。弟兄姐妹，你会发现很多时候我们跌倒软弱失败的时候，不是在你的强项啊，不是在你的弱项，而是说在我们自己以为好像我们的优点，我们的强势上，在那一点上是我们最容易跌倒的。彼得不就是这样吗？他觉得我就死我都愿意。但是你发现主耶稣对他怎么说呢？主耶稣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弟兄姐妹，耶稣没有对彼得说好，那我们就看今天晚上结局是怎么样的。那耶稣没有这样对彼得说，对不对？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如果耶稣这时候跟彼得在争吵起来，我要讲弟兄姐妹，这就是血气对血气。耶稣跟彼得说，好，我看你今天晚上到底认不认我。彼得说，我就好，那你就看着，结果俩人就吵起来了。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人的怒气不能怎么样成就神的义，没有办法成就神的义。所以在圣经里面，另外我们也看到啊，就是自夸的。那这里告诉我们的时候，来，我们一百起来读，
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。
弟兄姐妹，这就是吧，很多时候我们常常我们看的那个情欲，弟兄姐妹，如果说情欲第一印象，你说它指的是什么？第一印象指的是男女关系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们不单单指的是男女关系，还有一层意思是什么呢？那情欲呢，有的时候也指的是我们里面的那个脾气，我们的老我，我们那个个性性格就是这样。弟兄姐妹，耶稣给我们看到的是，耶稣没有跟彼得去争吵什么，耶稣就告诉彼得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耶稣就把这个话很实实在在的去告诉了耶稣，而且是带着爱去跟他讲的。弟兄姐妹， 这里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我们要凭着爱心说什么话？
诚实
话。说诚实话。但很多时候你会发现，弟兄姐妹，我们没有像耶稣要我们做到这样，我们讲了诚实话了，但是缺乏什么？
爱心。
缺乏爱心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像耶稣这样有智慧的处理这件事情。耶稣带领彼得，造就彼得，没有跟他去争辩，没有跟他去理论，说我们今晚看结果走着看，没有，而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只讲了这话，彼得又讲，我就给你捅死我都愿意。但是我看见耶稣接下来还讲不讲话了，就不讲话了，再讲话就两个人就开始吵起来了，是吧？所以我们看，第一个他是对待用爱心对待自夸的彼得，那么我们看第二点，用神迹挽救怎么样？鲁莽的什么彼得？彼得这个时候看见耶稣要被抓的时候，那个犹大带着祭司和兵丁来抓耶稣。弟兄姐妹，你看这个时候，我说彼得勇敢不勇敢？
勇敢。
勇敢。拿，我看到有张图呢，有张图片，你看这个把刀是吗？然后把他的耳朵怎么样？
削掉了
。这个也很精准的，我以前讲过，很精准的，因为把耳朵削掉了。这个仆人，他祭司的仆人马勒布。你会发现耶稣后来行的神迹怎么样？把他治好了。这个神迹跟马勒古的信心没有一点关系，对不对？不是马勒古他怎么信就把他治好，不是，乃是因为主耶稣行这个神迹，为的是要拯救彼得。彼得的意思是什么呢？我的耶稣不能被人抓走，我一定要把他留在我的身边，你又不可以把耶稣带走。彼得是不是出于好意？绝对是出于好意。但是耶稣是不是跟他一样的想法呢？并不是啊，耶稣没有这样。耶稣看见他这样做呢，就把他的那个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。弟兄姐妹，彼得是很鲁莽，他想去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如果耶稣没有把这个人耳朵治好，我相信被抓走的可能，耶稣还没有被抓走呢，彼得就可能要先被人带走了。但是耶稣的心意是要拯救彼得，要建立他，让他可以去为主做工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神面前，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很有鲁莽的时候？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是在侍奉神，我们是在保护耶稣。就我常常会想到圣经里面记载的使徒保罗写的十三封书信，但是他在保罗之前，他的名字叫什么？叫扫罗。你会发现啊，当他出场的时候，这个扫罗出场的时候，他觉得他要去侍奉那个神，他觉得怎样做才是侍奉神呢？拉男女，谁要是谁家谁要信耶稣的，就拉那个男女基督徒，把他放在什么里面？
监里，
监牢里面去。在他的印象当中，他觉得这个就是怎么样，是在侍奉神的。我们看另外一个图片，这张图片大家可能看的不是太清楚了。来，登上观察，我们看，我们又到看图猜故事的这个环节，大家看一下，如果看这个图，你知道是什么故事吗？你看到好像有个牛是吧？这边是个牛是吧？然后这个人要倒了是吧？然后这些人在欢呼，在往前走呢是吧？这个是耶路撒冷城应该是，然后这个上面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？约柜。来，这个人叫什么名字？
乌撒，
乌撒的手。大卫要把这个约柜从别的地方运到耶路撒冷城，对不对？运过去的时候，然后这个牛是前蹄，这个约柜就要倒下来了。倒下来之后，这个乌撒这个人就扶，然后把约柜倒下去扶。一扶的时候，乌撒就怎么样？被神击杀了。弟兄姐妹，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，你害不害怕？你说乌撒是好心呐、啊。
对呀、
啊。约柜倒了，你说谁不去扶一下呢？为了扶一下就被击杀了呢？这以后谁还敢侍奉神呢？为什么会这样？当然原因有很多，也有不同的解释。但弟兄姐妹，你要看到有一种解释是什么？一种解释让我们要看到它那个背景是什么呢？在圣经里面记载着神要我们去服侍，比如说这个约柜应该怎样从这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我给大家一个选择，是用牛去拉还是用人去抬？大家选择是哪一个？用人去抬。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用牛去拉，显然是怎么样？
不对，
是不对的。而且更深入来，你看到用牛去拉这个事情，他们从哪里学的呢？ 从非利士人从外邦人那边学到的啊，跟外邦人那个他们祭祀神他们都是这样做的，所以这是神所不喜悦的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知道那个我们的心，那个心是好的，但很多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做法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，这个是给我们很大的触动。彼得绝对是好心，不让耶稣被人抓走，但是耶稣却不是这样的，耶稣要拯救他，耶稣必须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我们看到弟兄姐妹他们这样做不是神做事的法则，神做事的法则我们常常会想到彼得，我们周五晚上查经的时候学到彼得的时候，我们会想到说彼得有跌倒有失败，我想耶稣不让他跌倒好了吗？耶稣有没有这个能力？
有。
但是耶稣为什么让他跌倒，为他三次不认主，为什么让他有这个经历呢？就是要让他怎么样，认识到自己的失败，认识到自己的软弱，认识到自己里面啊这个彻彻底底的失败之后被神所重用。弟兄姐妹，所以我在以前我看到一段话，我觉得这话对我非常的有触动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预备起。
求主叫我们凡事多忍耐，多等候，多祷告，不要走在主的前头，不要增加主的麻烦。
那好吗？很多时候我还是增加主的麻烦，是不是？我觉得侍奉主好像要增加主的麻烦。好，我们来看，你看最后一点，最后一点是我看我的简，看我的简体吧。来，最后一点我们一起来读一下，来预备起。
用体恤坚立跌倒的彼得。
彼得跌倒了，我们确实我们能看得到，这是圣经里面所记载的。但是呢，弟兄姐妹，你要知道耶稣是何等的体恤我们的软弱。因为在希伯来书第四章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因为他知道我们不过是地上的尘土。但弟兄姐妹，你会发现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主耶稣要挽救彼得，把他重新的建立起来，他怎么建立彼得的呢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在这个程序单当中，在程序当中有句经文是这样说的，在最后一页。最后一页，路加福音二十二章说彼得，二十二章第六十节，彼得说：“你这个人，我不晓得你说什么，正说话之间怎么样，鸡就叫了。”然后，这张图应该就是这个故事，应该就这样。然后主就转过身来怎么样？主就转过身来骂彼得是吧？
看
不是骂，是什么？是看是吧？我为什么不是骂，不是打，不是恨，而是怎么样？还是看。因为你们，我说如果我们是耶稣的话，可不可以这个时候骂彼得一句？彼得，你当时怎么说的？你的话怎么？有很多话要跟他讲，对不对？你可以去骂他，可以去凶他。彼得有没有话说？
没有，
因为他失败了。可能没有话说。但是也可能，如果耶稣这么去骂他，彼得说：“我就不认你了，你能把我怎么地？”可能两个人之后就会争吵起来。但是弟兄姐妹，你会发现，耶稣没有骂彼得，没有打彼得，而耶稣去看彼得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圣经里面后来告诉我们说，他就看彼得，然后彼得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：“今日鸡叫以前，你要三次不认我。二十二章第六十二节那六个字，我们一起来读：预备起。”
他就出去痛哭。
弟兄姐妹，那你觉得奇不奇怪？耶稣只是看他一眼，他怎么就出去痛哭了呢？我们常常讲一句话，说眼睛是心灵的什么？也就是说，彼得当时看耶稣，他能不能看到耶稣那个眼神？
能
吧？能。当他看到耶稣那个眼神的时候，你说他彼得出去痛哭，就表明说，耶稣的眼神是什么样的眼神？是什么样的？如果是怒目而视，瞪着你看你凶的眼神，彼得会不会出去痛哭？不会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会想到，我们虽然没有像彼得那样经历，跟彼得那当时经历，但是我们可以想象，彼得当时看耶稣的眼神，耶稣肯定是用慈爱的眼神，挽回他的眼神，一种包容的眼神，宽恕他的眼神。看到这种眼神的时候，彼得怎么样？就后悔了，彼得就痛哭出去了，他就觉得是非常的懊悔，弟兄姐妹。所以我说那一个眼神是充满了爱、 因为只有爱才能把人怎么样挽回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爱是不计算什么
人的恶，
人的恶。你没有爱的弟兄姐妹没有办法去挽回这个人。彼得的性格你看这么快，性格那么明显，耶稣如果去凶他，如果没有去爱他，彼得没有办法去被挽回。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怎么把他挽回过来的呢？在约翰福音第21章里面讲到，说耶稣复活之后啊，那个他去找他们，就是复活之后去找他们，直到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彼得他们跑哪里去了？干什么去了？约翰福音21章，彼得说：“我们干什么去？回复老板啊，我们打鱼去吧，打鱼去吧。”因为彼得是一个真的很好的领袖，彼得说：“我去打鱼去吧。”其他人啪啪啪怎么样？打鱼的都跟着去打鱼去了。但是你会发现彼得重操旧业，他去走旧路，走老路，他那一夜有没有达到什么？
没有。
弟兄姐妹，一个跟随主的人，你就要知道，当你走老路走旧路的时候，还是没路可走。不是那个提比里亚海那里边没有鱼，不是那里边没有鱼，不是彼得的技术不够，乃是主要坚定彼得。所以当耶稣向他们复活之后，向他们显现的时候，然后你会发现那个接主胸膛的那个门徒约翰说：“哇，是主在岸上。”就是说一听到是主，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就哇拿着外衣就跳在海里去，是谁啊？
彼得
的嘴的这个腿快脚快又是显露出来，是吧？别人还没有呢，他马上就游过去。因为你们你会发现，当他游过去的时候，那些众人到了岸之后，耶稣拿出饼拿出鱼给他们吃，给他们预备好了这个BBQ 是吧，烧烤或者怎么样，就弄好了再给他们吃。吃了之后你会发现，吃的时候耶稣有没有说：“来彼得，咱俩谈一谈啊，那天晚上是怎么回事？”有没有谈一谈？有没有问他？
没有，
没有啊。然后耶稣说：“哦，我那边有饼和鱼，谁可以拿过来一点，拿过来我们大家一起吃。”耶稣知道他们饥饿，知道他们的需要，耶稣说：“谁可以去那有鱼谁可以拿过来一点。”大家回去看圣经，发现是哪个人去拿了。耶稣说：“那有饼和鱼，那谁给我拿过来一点，到这边我们一起享用。”是哪个门徒去拿的？随便猜一下嘛，又不负什么责任。谁呀？彼得啊，哎，太聪明了啊！可能你别看了，你知道了，就是彼得。为什么耶稣说的时候说你去拿，别人都不去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彼得叭叭叭跑到那边去把这东西听耶稣话拿过来呢？想象一下，为什么？
他快。
他快。为什么？心里想。怎么样？就说明他还愿意服侍主，他还愿意跟随主，他还愿意跟主耶稣在一起。所以耶稣说：“把那拿过来一点。”彼得就跑过去了。我相信，我不知道他们这些门徒谁跑得快。我觉得这不是我们的重点，但重点我觉得是彼得的心，他还愿意服侍主。所以当主耶稣复活之后，他向第一个人显现那个人是谁呢？莫大拿的玛利亚。耶稣没有向他的母亲显现，没有向门徒显现，没有向约翰显现，没有向门徒显现，但是他就向莫大拿的玛利亚显现。至于显现的时候，那张纸告诉玛利亚，这个天使宣告一件事情，告诉他什么呢？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，在我们程序单上说，马可福音第16章6节到7节。那我们看第七节说呢，说你们可以去告诉他的门徒怎么样？
和彼得说，
对不对？
嗯。
啊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就留意这句话，说告诉他的门徒和彼得。你不觉得，如果从严格意义上来讲，这个是好像和彼得是多余的话吗？难道门徒不包括彼得吗？难道彼得不是门徒吗？是不是？是。但为什么耶稣要借着天使宣告这句话，告诉他说：“告诉我的门徒和彼得。”他为什么单独讲到彼得？圣经每个字都不是白白浪费写上去的。为什么说门徒和彼得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彼得三次不认主之后，他就出去痛哭，他的心里面是怎么想的？很伤心，很难过。我当时嗓门最大，我动作最快，我怎么就软弱跌倒失败了？他都不敢跟那些可能不敢跟那些门徒在一起，不敢去面对他们。反过来说，他也不敢去面对主，因为他真的是他的软弱跌倒亏欠的主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知不知道彼得的心思？ 知不知道彼得的软弱？绝对知道。所以他这个天使宣告这句话说，告诉我的门徒怎么样，和彼得，特别把彼得拿出来，就是说要提携他，兼顾他，让他不要软弱，不要灰心，不要跌倒，要站立起来。因为我常常给我们同工有时候发邮件的时候，我常比如说有一件事情，比如说家庭会，我说杨赛弟兄负责多一点，那我就说有涉及到这方面事情，我说杨赛弟兄及同工们平安，对不对？我会这样写，为什么？因为我把那一个人单独拿出来，就说明这个事情跟他是有直接关系的，对不对？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看到耶稣对彼得的这种呼召，对彼得这种建立，不也是吗？他知道彼得的软弱，知道彼得的失败、跌倒等等，他的内心是痛苦的。但彼得怎么样？但耶稣怎么样？把他拉回来。所以主怜悯那些真正悔改来到他面前的人，因为这圣经诗篇51篇说：“忧伤痛悔的心怎么样？神必不轻看。”所以后来，主就告诉彼得说：“我已经为你祈求，叫你不至于失去信心。你回头之后要怎么样？坚固你的敌人。”这是耶稣当时的跟彼得那时候在路加福音22章讲的一句话。弟兄姐妹，就是你，耶稣已经知道彼得要跌倒，耶稣也知道彼得跌倒了之后，耶稣要把他建立起来。但建立起来之后，也知道彼得要干什么去，要兼顾他的弟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下面这个绿色的这个字，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？看清楚，我们一起来读107。
三次不是主前，两次真的认识主，经历了体恤安慰之后，才对主真的认识。
就他对主有什么呀？真的认识。所以后来彼得，你看跟随主的信心坚定不坚定？坚定。后来他被主建立，他可以兼顾他的弟兄啊，可以去传福音，可以做见证，给我们看到确实是因为基督的爱去激励他。后来彼得为主殉道，我们都知道彼得后来是怎么死的？
倒钉十字架。
被倒钉十字架，因为他觉得正钉十字架，他觉得我跟耶稣是不配的，所以他觉得那我为主倒钉十字架。所以彼得后来也为主牺牲，为主殉道。那么今天给我们看到的是主对彼得的一个建立。好，那最后我来看，还是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主耶稣的预备经。
神的儿女要立志做主的门徒，难免会遇到软弱或失败，但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会用他的爱来体恤我们，坚立我们。这正是一份来自基督的爱，激励神的儿女不为自己活，而是为主而活。
主啊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你知道我们有软弱，有失败，甚至有灰心的时候。主啊，但是我们也知道你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你顾念我们在地上有一些难处，但是我们都带到主的面前。主啊，求你坚定我们的信心，坚固我们的信仰，坚定我们跟随你的脚步，就像主你当年坚固彼得一样。主啊，你怎样的爱彼得，我们相信主你更加的怎样的来爱我们每一个属于你的儿女。主，愿意把这份爱放在我们心里面来激励我们，无论外面的环境是如何的，我们内心都坚定地去跟随你。主啊，纵使有一些软弱跌倒犯罪的事情在我们身上，主啊，但是求你来让我们有一个坚定的心，仰望你，寻求你，向你认罪祷告祈求，来到你的面前，再一次的被主你所建立。主，因为你从不离弃你的儿女。主啊，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神你离弃了我们，这是撒旦给我们的谎言，求主为我们挪开，让我们信心有坚固，让我们看到主对我们的眷顾和慈爱是永远不离开的。谢谢主，帮助带领我们，坚固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
阿门。